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一起研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可以叫我们活过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虽然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是很古老的事情。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感觉到这好像是对犹太人的一些的教条、一些的规矩。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你的话语里面，从你的律例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就求主你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但进入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像得着了，就像那个两刃的利剑，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刺入、剖开的工作。而且我们得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你生命的粮，做好。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活过来，我们也能够行得出来，能够显明出来，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
阿门。
上，谢谢。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的是，特别是讲到立位记的，这一段行神之路，哈。那我们，前几次我们都已经讲到，我们一个靠近神的道路，我们看见，我们透过献祭，我们看见，还有节期，哈，我们看见怎么样来走一条就近神的道路。那，可是呢，当我们今天看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来看见，我们不但是要靠近神，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走一条，行走在神的心意的道路上面。那么行神之路呢？基本上来讲，我们要靠着神的律例来行来活的时候，其实也表明了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要做圣洁的国民，我们也要行神要我们所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分别就是神的子民与世界上与世俗的，我们是有分别的哈。虽然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可以过一个天上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可以过一个属神的生活。那么，因此我们在今天在立位记里面，我们就会特别从这一个饮食、日常的生活、社会的这个生活的法则里面，我们来看立位记。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哈，我们先把立位记呢，我们先翻到立位记第十一章，立位记的第十一章。那我们翻到立位记第十一章，之前我想我们一方面把圣经打到，翻到立位记，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最主要的会讲到的是立位记，但是呢，我还是想把希伯来书的一段话哈，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跟十四节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复兴的时候为止。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再一次看见饮食还有诸般洗濯的规矩，哈，都虽然都是属肉体的条例，但是在这些规矩当中，我们也看见神的心意。其实，神是愿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或者是一些的规矩，再一次我们多次提到的这个哥洛西书里面讲到，这些是影像，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实体的基督啊。那而立位记里面，它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关于这个洁净的条例、饮食的习惯，好，还有在这个那个生活里面的一些的法则，让我们来知道。那就让我们知道说，立位记不是 想要代表出来的一个信息，对犹太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而是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可以实际的来操练。哈，那么因此呢，就比方说犹太人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他们有 kosher food，他们有这种所谓的洁净的食物，所以你一看到犹太人他们的食物，特别是如果你坐飞机，那你可以可以勾选哈，你要哪一种的食物？那其中有一个勾选就是kosher food，所以你一看到犹太人吃 kosher food 时，就知道那是讲到是洁净的意思，那就发现说，诶，他们好像真的跟一般的人是有一些的不同哈。那其实呢，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神愿意他的子民能够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让世人能够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属于神的啊，分别出来也是提醒犹太人，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不但是属于神的，他们是在祭司的国度里面，也是圣洁的国民。好，那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利未记第11章啊，那我想先请这个Casper 哈，帮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第11章。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在利未记第11章的45节，45节哈，我们请这个Casper 帮我们读一下。
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好，那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神特别讲到，哈，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要做你们的神，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来思想一下，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不但让我们看见，哈，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爱在埃及地，他们好像在那里吃苦啊，他们在那里被欺压啊，有400多年的时间。但是神把他们领出来的一个还有一个目的，也就是我们在利未记上次也跟大家分享到，说你们要到旷野去，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在旷野的地方要守节，要祭祀，哈，要守节，要祭祀，要来侍奉神，这是一个神的心意，所以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且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当年就是跟法老说，让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要敬拜神，要来侍奉神，要来向他献祭，而且要向他守节。那么这些都是表明什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跟神有一个亲近的一个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在埃及做不了呢？非要在从埃及地里面把他们带出来呢？神说，那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在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过了多少个灾难？十灾啊，就埃及地经历了这个10个灾难。那么这个10个灾难，我们好像我们在查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到说，神要这个百姓离开埃及的，其实每一个灾难临到埃及的灾难，都是要来对付啊，要来销毁什么埃及的他们所拜的神像，他们所拜的一个在宗教上面的一个宗教的信仰，要来做拆毁的工作。那么，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哈，那个时候的埃及地里面充满了偶像的敬拜。埃及地里面每一个偶像的敬拜，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什么青蛙啊、苍蝇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不洁净的，哈。所以神要带领他们离开 那一个这样子一个不洁净的地方，离开那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要带领他们离开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讲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读圣经，我们讲到埃及，特别我们会提到说，埃及好像就是一个世界的代表。我们提到埃及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说，埃及有很多不洁的东西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世俗的东西，有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东西，我们要脱离啊。我们今天在属灵的里面，我们会这样子的来分享。那么特别今年在这个大选的期间，或者是说我们在为一些祷告，为七座山头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把这个出埃及啊，这些的字，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来脱离这些黑暗的权势，来脱离这些魔鬼的辖制，来脱离这一些不洁的不洁净的思想意念。那为什么？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神，我也希望属我的子民能够圣洁。所以这个圣洁的这一个字，不只是讲到这一个好像罪跟有罪跟无罪啊，神是圣洁的，我们不应该有犯这个罪。其实圣洁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一个要分别出来的意思啊。那所以不只是讲到罪的问题，其实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你们要脱离不洁啊。我们也看见这一个也表明了什么？要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思想到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啊，属主的儿女与这个世界能够有不同吗？我们愿意在一些外邦人的当中，我们有不同吗？我们愿意吗？好，愿意吗？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个利未记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说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今天神也把我们从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的恶习，或者说从我们拜偶像的情况里面，已经把我们领出来了。所以既然把我们领出来，我们不要走回头的道路，我们应该要走一个什么行出圣洁的生活，行出分别的一个样式。好，那我们的神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不只是在经文上这样讲，这个实际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其实一个老实说，真正的一个信仰，信仰不是一个思想头脑里一个 idea， 信仰是什么？要活得出来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活在那种思想里面的，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实际运用出来的，那就成为一些的教条。所以我们真正一个要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个信仰是要把它活出来的。所以神非常的实际，就从他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日常的生活就是什么？食衣住行，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讲食衣住行还有娱乐哈。那从食衣住行里面能够让我们看见神对犹太人的心力心意哈。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出埃及啊，出埃及，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过一个分别为圣属于神的生活。那我们也先看一下啊，那么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要带领他们去哪里呢？去迦南地。那么去迦南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讲迦南的时候说迦南是怎么样呢？迦南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那埃及非常不好，那迦南会比较好。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埃及啊，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如果光以地图来讲，埃及是一个很美好的地图。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 埃及还被形容是什么呢？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所以你想说，如果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园子，那不是就表示很丰富吗？是非常好的一块地图吗？那么但是这个在地图上面如果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或者说在这块地图上做这个拜偶像的这些事情，就会怎么样？就会污秽了这一块的地啊，污秽了这一块的地。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看见说，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去。那迦南地，哇，我们就很羡慕了，因为讲到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不过我们也再一次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讲。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利未记第十八章。好，那我们看一下十八章在这里怎么说呢？好，利未记第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这个第五节，第一节看到第五节。好，我们请 Casper 再为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
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在这里哈，非常清楚的，在利未记提出来了这两件事情哈。从前在埃及地的行为，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效法。但是呢，我领你们所到的这个埃及地，这神再一次说什么？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所以不管是埃及地也好，是迦南地也好，虽然这两块的地图都是非常美的啊，一个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个有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神的心意在这里告诉他的子民：你离开埃及，那里人的行为你不要不可以效法啊。那你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以效法，特别还讲什么？不可以按照他们的恶俗而行啊，不但不可以效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俗还被神看为是什么？是恶的。所以神说你们不可以效法。所以我们就看见你离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里面不属神的，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的恶行，这些的习俗都不可以效法。那么因此我们要看见现在啊，过去跟未来不好的你都不要去效法。那现在呢，我们就需要选择要来遵行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所以呢，神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要按此而行，我是你们的神。好，神在这里特别讲到他的典章，他的律例。所以神的典章跟律例，在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召摩西到山上去，把两块石板给他，上面有了十诫啊。但是不只是神要以色列的百姓按照十诫上面的这个神的心意去活，其实十诫里面第一诫、第二诫都讲到什么？你们不可以什么拜别的神，你也不可以雕刻偶像啊。那么其实犹太人的律例典章，就像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犹太人的律例典章一共有多少条呢？除了十诫以外，还有613条，好，都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但是我非常感动的是利未记的十八章这里说到的，他说人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也就是说人若遵行神的话语，就必怎么因此活着。哈利路亚，就必因此来活着。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神定这些律例典章，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好像这些律例典章，如果人不遵行的时候，他就死啦，他就就遭殃啦，他就这就就有刑罚在他们当中。但是我们看见，其实神的这些律例典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律例典章的目的啊，是什么？是要我们能够因此活着。所以，如果我们选择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神不是要你去死的，神是要你怎么样？要因此活着，要因此活着。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律例典章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什么？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活着。律例典章的目的要让我们可以活着。哈利路亚！那我们要活出什么？要活出神的心意。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能够展现出来的，哈利路亚，让我们可以活着。那么，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哈，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你有神的话语，就是要让你活过来。这个活过来，不是只是表示你的生命是活的，是什么？能够行得出来，能够活出这个道来，哈，能够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道成肉身，哈。所以我们要让这个道可以活得出来，哈利路亚！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的道可以活得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好，我们的神是非常这个实际的哈，所以呢，他要我们从日常生活里面，我刚刚提到说，从食衣住行里面，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见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神话语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心意。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我们来读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可以活过来啊。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当这一个神话语让我们活过来，在我们食衣住行里面，特别在吃东西的方面啊，神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洁与不洁，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而这可吃跟不可吃是按照这样东西的洁净或不洁净而看见。好，那么在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个利未记第11章里面所讲的，神是圣洁的哈，他要让我们他是圣洁的。那么神让我们在这个食物方面呢，就看见说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能够分别出来。那我们再仔细思想一下，当我们想到这个洁净跟不洁净，不只是在立位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思想到，其实哈，其实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思想到那个时候，挪亚的时代，就是当人类在犯罪里面，大大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要用这一个洪水来毁灭这块地土的时候，神在那里怎么说呢？好，神就告诉挪亚说，你要造方舟的时候，你要带七公七母进入方舟。七公七母是洁净的，七公七母带入方舟，不洁净的要带什么？一公一母。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说，哇，那干嘛神要创造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好。或者是说，我们说啊，为什么带进方舟的时候，还要把不洁净的动物啊，这个飞禽走兽要带入方舟？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其实所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思想到说，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但是今天很重要的啊，是我们能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我们看见在食物方面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有五个范畴，有地上的、海里的、空中的啊，昆虫类跟爬虫类。那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五个大类。好，那利未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好，那至于这一些几个大类里面，我们特别思想到，哈，这一些关于地上的走兽，哈，地上的走兽，那这里就特别 特别提到分体与道诀的走兽是洁净的，分体与道诀的走兽是洁净的。那么如果是道诀的没有分体的就是不洁净的，那么分体又道诀的食物是洁净的，比方说牛啊跟羊啊都是洁净的。那我们中国人我们就知道说哪一些是不洁净呢？猪嘛，好，猪是不洁净的，因为什么？它虽然分体，但是不道诀，但是道诀又不洁净的，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兔子啊，是道诀不分体的，这称为是不洁净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说，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从一些健康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就知道哈，为什么？比方说猪哈，猪肉其实像美国人，他们不太，我们在美国或其他的国家不见得很会煮这个猪肉。那么我们通常是牛肉啊、羊肉哈，他们就会我们就看着说要几分熟哈。那么如果猪肉也是几分熟的话，那个猪肉你没有完全煮熟的时候，里面就会有寄生虫嘛，对不对？哈，那还有我们以前住在台湾，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怎么样。那我们住在台湾的时候，那个猪哈，猪所吃的东西都是比较什么，我们叫什么潲水啊，就是都是吃的比较乱七八糟的东西哈。那给猪吃，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以卫生的角度来看，那也的确好是又不能道诀，所以是什么？是属于不洁净的哈。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话语里面就给我们分出来了哈，分体跟道诀的走兽是洁净的那关于鱼类里面哈，有鳞有刺的鱼是洁净的，那么因此呢，无刺无鳞的鱼就是不洁净的。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些是没有刺也没有鳞的啊？那没有刺没有鳞的，比方说有一个蛮好吃叫鳗鱼，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叫 order 一个鳗鱼饭，可是鳗鱼怎么样？无刺无鳞，带鱼无刺无鳞啊。还有呢我们吃还有一种鱼哈，叫做猫鱼，猫鱼也是什么无刺无鳞的，所以呢，这个也叫做什么，也是属于不洁净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哈，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婚礼，那么结婚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吃饭嘛哈。那这位姐妹呢是那个安息日会的，那所以她安息日请我们去吃那个酒席的时候，就把我们所有这个牧者都放在同一桌。那个时候我跟刘牧师还有那一桌全部都是安息日会的牧师。那么可是在吃酒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哈，几乎每一个菜上来他们都没有动筷子。为什么？在安息日会里面，他们对这个守安息日啊，还有对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他们是非常敏感或者说非常重视的。那么所以呢，酒席桌子上就很多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动筷子，都没有吃哈。比方说螃蟹哈，那这个什么有一些东西他们都不动筷子，所以搞得我跟刘牧师两个人哇，看了满桌的菜好像变成只有我们两个在那里吃哈，那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的尴尬。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哈。那鸟类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鸟里面当然了，在圣经上里面讲到说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属于不洁的也是不可以吃的哈。我想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吃一个猫头鹰嘛哈。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讲这是不洁的。那么那这个鸟类里面呢很有意思的我想我们另外一个想到的就是乌鸦啦哈，就是乌鸦。那乌鸦呢圣经上面也讲到乌鸦呢也是属于这个不可吃的，而且是还是特别讲到被 正可证的哈。那我们想到乌鸦的时候，我们在鸟类里面哈，想到这个乌鸦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就想到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么这些不洁的鸟类，特别讲到这些不洁的鸟类都是吃那些腐烂的肉啊、尸体啊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乌鸦了。当时挪亚哈洪水之后，他放了两只飞禽出去，一个是鸽子，一个是乌鸦。我觉得这真的是两个很强的一个对比哈。乌鸦被放出去的时候没有回来，为什么？因为遍地都是尸体哈，不管是人的尸体，是动物的尸体，所以乌鸦出去的时候，那就是他所喜悦的，他所喜悦的也是他可吃的动物吃腐烂的肉肉这些。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乌鸦其实在圣经里面也代表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黑暗的权势哈。那我们想到鸽子的话呢，鸽子就是什么？就是洁净的，是可吃的哈。那鸽子我们也看见说在创世纪里面也特别讲到这个鸽子是也是代表有圣灵的一个工作哈。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稍微跟大家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还有就是爬物，士族有翅膀的爬物哈，他说都不洁净，但是可以吃的是什么呢？有蝗虫，有蚂蚱哈，有蟋蟀类的，这是可以吃的。那么如果用士族或者是多族，而且是用肚子的啊，爬物都叫做什么？都叫做不洁净的，那也都是不可吃的。其实有足又用肚子爬的哈，那有一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什么？就是蛇哈，蛇。所以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不洁净的。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在饮食上神有这些的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的规律。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吃东西的方面哈，我们要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按照卫生或者按照现在养生的方式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是看到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会就会来提倡说我们要回到圣经上所吃的东西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其实所有的这种动物的东西，这些肉类可以吃，是从什么之后可以开始吃的呢？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是也是讲到什么是这个挪亚之后他们才开始吃肉哈。那吃肉的时候呢，但是神有一个规定，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哈，所有的肉里面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因为血是什么？血是代表了生命啊，所以在吃东西的地方，血是代表了生命，所以不可以吃血。那有人说，那羊啊是羊是洁净的，那羊血可不可以吃？我就想，这不是在于这个，这乃是在于这个血是代表了生命，所以不管是洁净的，是不洁净的，血都不可以吃，因为这是代表生命的。那不只是旧约新约里面哈，他们在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里面，他们有几个法则哈，特别定下来就是信主的这些外邦人特别给他们的规定里面也是什么，不要吃血带血的肉，还有什么叫他们不要拜偶像等等哈。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这个这一个部分。但是虽然今天我在这里提到说圣经上面讲到一些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洁净的不可以不洁净的，甚至于在吃还有在你有没有接触到，你有没有摸到，你有没有这些神都有提到是洁净的或者是不洁净的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说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哈，我们就看见说神的心意说什么，他说凡物都可吃啊，但是什么 不都有益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洁净跟不洁净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凡物都可吃，但是什么都不都有不都有益处。好，所以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放在我们的心里。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哈，当年这一个外邦人，有一个人叫做哥林牛哈，他是意大利意淫的人。那么这个哥林牛呢，他当时哈，他是有信仰，他有相信神。可是这个哥林牛呢，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知道这位耶和华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可是这个哥林牛在圣经上《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哥林牛是一个异人。这个哥林牛呢，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而且说这一个哥林牛啊，他也是什么，他常常周济穷人。那么他常常祷告，常常周济穷人。那么因此呢，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的使者就要他去什么，就去找彼得。你知道那个彼得啊，当时做什么呢？他正在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在屋顶上祷告。而且那天祷告，他是一直祷告什么？到那个正午的时候，祷告到这个魂游向外，就闻到下面在煮东西，所以他就肚子就非常饿了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祷告也蛮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如果在煮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受影响？会受影响啊！有的时候就闻香去了，哈，就去吃了。所以这个彼得呢，在那个时候他魂游向外啊，闻到那些食物的时候，真的是会肚子饿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那就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在祷告里面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从天上有一块布掉下来，那么这个布掉下来，其中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啊，那他就听见一个声音。那这个彼得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对他说什么？起来宰了吃。起来宰了吃。那彼得一听见，他马上那个宗教的思想意念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看到这个布上垂下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利未记里面所讲的，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有飞鸟。好，那他一看了以后呢，他就跟神说啊，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啊，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这个彼得就不肯啊，但是神的就不肯。所以第二次又有声音再一次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真的实在是太奇妙了。神在这里说什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有可吃的，有不可吃的。而且犹太人是一直 follow 这样子的规矩，613条的规矩，他们的这个怎么样，生活的习俗里面一直都是 follow 这个规矩。但是今天到彼得在这个屋顶上面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而且神叫他什么？神叫他宰了吃。你有没有觉得这很有意思啊？神叫他来宰了吃，宰了吃啊！彼得就说不可以啊，但是神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当然神也用这样子一个例子，让彼得后来就什么，到外邦人中间去对他们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后来看到哥林流全家啊，以前他不知道他要追求哪一个神去相信，但是神就让哥林流这个意象，就让哥林流去找这个彼得，彼得到他家里，带领他全家人都信了耶稣。不是信耶稣，带领他全家人都信了神。哥林流全家就得救。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所看为洁净的 我们不可神所看为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当作俗的。所以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再一次来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神。好，凡物都可吃，但是不都有益处。那我们把这样子话语放在心里面，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把这些原则放在心里面想一想，好，你要不要去吃。那但是最主要，如果为了你健康的缘故，你可以思想一下。好，那么你为着这个这个圣经上说，反正在我自己看来，就是拜偶像的东西我不吃啦，好，这个有血里面带这个带肉的血，带血的肉不吃。好，那其他东西呢，你真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吧。好，如果你真的有担心啊什么，你就祷告一下，看看是可不可以吃哈。不过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如果以健康身体上面来讲，可能如果不太适合的，或者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不需要吃的话，我们也不要也可以不要去吃，还是比较好的哈。那所以就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神也让这个主要的现在犹太人他都有这些饮食的习惯，就是要分别出来，他们是要按照神的话语那去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哈，是要有一个分别，是要有一个分别。那我要再一次提到，刚才其实利未记里面也再一次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叫你死，神的话语是叫我们活，神的话语不是叫我们这个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神的话语是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神话语里面的经义。好，那我们再来看，好，我们来看说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个这一个节讲到这个洁净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对于产妇，好，产妇生产的，哇，我觉得圣经上好有意思哦，把生产的这个好产妇特别用一章来讲到产妇。那讲到这一个产妇生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好有生男跟生女。有时候我在想，哎，神有没有重男轻女，不知道啊。开玩笑讲讲，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产妇生男孩就不洁净七天啊，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那在家里面居家隔离，家居33天啊，就我们中国人讲坐月子啦。那整个加起来33加7，一共是40天。等到40天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啊，才出去啊，去献祭哈，等。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生女儿呢是不洁净14天，好，生男的7天，女的14天，好，家居呢66天都是 double， 好，所以一共加起来是80天要满了洁净的日子，好，生男生女孩。那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呢，好，我们就看见他们就要开始怎么样呢？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就要。就要做，就要献祭，好，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就要献祭。那就要献祭。那么在这里圣经上说，满了洁净的日子，哈，不管是男孩女孩，都要把什么？把一岁的公，这个一岁的羊羔献为燔祭，哈，还有。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雏鸽或斑鸠 是当做什么赎罪祭，雏鸽或斑鸠，换句话是雏鸽跟斑鸠也是鸟类里面可吃的，是属于洁净的，作为赎罪祭，那一同在神的面前，现在神的面前来赎罪，那么这个血缘就干了，血缘就干了。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女人如果在怀孕生产的时候，在产血的时候，说这是什么？这叫做不洁净，这叫做不洁净。弟兄姊妹，这是表示说这个母亲是不洁净，不是说她生的孩子不洁净。那我们觉得 很有意思了，为什么这个女人在生产完了以后 那个要排污血，要把这个血哈，要把它洁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要排污血，要把这个血除去。那比方说有些人生完孩子以后要吃什么中姜汤啦，要吃这些，把里面的血除去。你看圣经上也是讲的啊，要残血不洁的日子，要把这个。污秽的血要把它排除掉哈。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想到说，生男孩不洁的7天，但是第八天要给婴孩行什么？行割礼。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哈，满了第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起名叫耶稣。哈，那么。特别讲到主耶稣哈，他到圣殿里面去行割礼的时候哈，是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哈，去耶路撒冷，那么要把它献给主。所以，我们看到第八天行割礼，满了洁净的日子，就40天之后哈，带着这个耶稣的父母，带着他上耶路撒冷去，去那个去献给主，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婴儿奉献礼一样，哈。那么按照什么主的律法上说，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来献祭，哈。那因此我们知道说当时耶稣的父母没有能力献这个什么，献1岁的羊哈，他们是献了什么？献了这个用2只雏鸽来献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其实在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他也是什么遵守了这一个摩西的律法哈。因此我们再一次也想到圣经上说，主说我来了哈，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好，那我们接下去再来看一下这个麻风病的条例，麻风病的条例。那么基本上呢，这个麻风病呢，哈，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皮肤的一种病变。哈，那在你的皮肤上、你的皮上面、你的肉上面，哈，还有什么？如果我们看见这个麻风病在利未记第13章里面。就讲你的皮肉上长了疖子啊，长了癣啊，或长了火斑呐，哈，那有这些大麻风的这些描述。那么大麻风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是属于不洁的一个不洁净的疾病，并没有讲到大麻风是一个就好像就说是因为这个是讲到不洁，并没有一开始就讲到这是一个罪啊。可是，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讲到，这是一个皮肤病，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有传染性的皮肤病啊。但是这个麻风病的这个字根里面就是击打的意思，所以犹太人是认为哈，大麻风是出自于神的击打，它预表了罪哈。那这个罪是什么样子呢？比方内心的骄傲，不服从权柄。好，那这个大麻风，而且是什么会传染的？那么一旦因为会传染，所以必须要怎么样与神隔离，也与人来隔离啊。那甚至于你在隔离的时候，你的房子、你所用的衣服，好，你所坐的地方、你所住的地方，都怎么样？你都沾染上的话呢，那都成为不洁，都成为不洁。那么，在这个，那到底这个人啊，身上有皮肤上有病，是不是大麻风呢？就要去给祭司来做检查。那么，如果真的是有患了这个大麻风，就需要隔离，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 quarantine 一样哈。那隔离是什么？要在营外哈，要在营外，要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那有大麻风的人就住在那个营外，把它隔离起来。隔离要隔离多久呢？起码要隔离7天。要隔离7天，那么感谢神哈，就是说大麻风虽然有这个大麻风，可是大麻风也不是说你一定这个隔离以后，或者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得了绝症以后就没有 没有翻身的一天啊，乃是说这个人得了大麻风以后，还是怎么样？有可能从这个大麻风在隔离七天以后啊，这个疾病可以离开他。当然，也有人持续一直在大麻风里面不得洁净、不得好的时候啊，那后来也因为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疾病，那也许就。或者会死亡，或者是越来越差。那么基本上这个大麻风呢，在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见说，这个大麻风呢，得的人不再在他身上有斑点，那也许身上的皮肤皮肉都会朽坏，好朽烂，就会发出臭味来，那么会腐烂。那么这个大麻风呢，甚至在腐烂的时候可能会掉了鼻子，掉了什么耳朵等等啊。那么这个大麻风呢，也可以也可以看见，因为是不洁净嘛，不洁净，所以呢他还要自己还要讲说什么不洁净咯，不洁净了哈，还要把它喊出来。那么所以有这个大麻风真的是可以说蛮惨的哈。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得了大麻风，可是大麻风也是什么，也是有机会被洁净的，也是有机会被医治的啊。那么洁净，如果这个大麻风七天以后洁净以后，圣经上就讲到说要洁净的礼节是要两只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活水，好，要洒水七次，要洁身等候七次，第八天在神的面前献祭。好，那我们看见很有意思，这里讲到要有活水，要两只火鸟，好，有香柏木、朱红线、牛膝草。那我们看见说，当然了，因为你要被洁净以后，你不是要死嘛，你是要什么，要活过来，好，所以我们看见要用活水。那还有朱红色线呢，这也代表了什么，也代表了一个救赎的意思。记不记得在摩西带领这个不是这个那个什么，他们派两个探子啊去看那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两个探子的时候就跟他就约书亚的时候就说，这两个探子去看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后来这个两个探子就跟喇合啊，就跟他讲说，那么喇合就说希望你们攻进来的时候呢，你们要纪念我跟我的全家人。那个时候他们就跟他说，那你就在窗户的外面放一个什么朱红色的线啊。所以朱红色的线，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的这个两只羊被这个抽签选出来，一只是归耶和华的，一只是拉萨那个谢勒的，是归那个什么，我们记不记得那个羊的上面也有一个什么朱红色的线，好，所以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个赎罪。那我们也看到牛膝草，圣经里面牛膝草在诗篇里面也讲到牛膝草是什么，要除去罪恶，好，要除去罪恶。那么所以我们都看见了这些，所以这是洁净之礼。但是很特别是这里讲到有两只洁净的火鸟，两只洁净的火鸟。那么讲到这两只洁净的火鸟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好，就是讲到他们那个赎罪日的时候有两只什么，有两只羊，一个归耶和华，一个归于阿撒谢勒。大家记不记得那两只羊，好，讲到那两只羊的时候，一只羊归于耶和华，要做赎罪的是什么，要宰杀，把这个羊血好带到那个圣所里面去，带到会幕里面去，好，带到祭坛那边去，去做什么赎罪。那另外一只羊呢，归于阿撒谢勒，是担待了人的罪，把它什么，把它放到旷野的地方去。哎，那你先看这两只火鸟，好，这两只火鸟，那这两只火鸟呢，就提到要把一只火鸟呢，好，要把它宰了，好，把这个跟朱红色线跟牛膝草一同沾雨宰在活水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上礼拜讲的赎罪日的那个羊，在那边宰杀， 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了这个救赎啊，救赎。另外一只鸟呢，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啊，这是两方面，我们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符合哈。然后呢，要洒水七次啊，圣经上常常讲到要洁净的时候就要洒水七次哈。然后呢，还要在神的面前要来献祭。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思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啊。大麻风在旧约，在利未记，在他们那个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一个疾病哈。你不能去沾它，你沾了它，你也不洁净了。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惨。那什么样子人会得大麻风呢？好，什么样子会啊？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大麻风在它字根里面，好，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大麻风在字根里面是什么？击打的意思，击打的意思。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去看这个大麻风的例子里面，只有一个例子是摩西那个时候神要带领他，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向神要一个证据嘛，所以神要让他把手放在怀子里，结果拿出来是什么？大麻风，然后再把放进去，再拿出来又洁净了，来向跟神要神给他那个凭据。但是其他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大麻风，我们其他地方看旧约里面大麻风的时候，怎么样一个人会得到这个大麻风呢？那我们就思想到说米利暗，米利暗那个时候呢，他毁谤了摩西，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为妻。他在那里毁谤摩西，他在那里说啊，神难道不对我们说话吗？单单对你说话吗？所以我们看见米利暗在那里又有骄傲又有气盛，在那里责备摩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长了大麻风。那么以色列全族的人都因着这个米利安得了大麻风，他被关锁在外面，这什么要隔离7天。那后来呢，大麻风没有了以后才能够回到营中。那我们看见说圣经上还有讲到一个人，那我们先讲乃曼好了。乃曼呢，当时他的身上也是得了大麻风。那么他得了大麻风，他就去找先知以利沙，希望得医治。就以利沙连面都没见他，就跟他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澡七次。”乃曼很生气啊，他说：“我一个大将军，我们国家亚兰河的水难道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去你们这个小的约旦河里面去洗澡呢？”所以乃曼当时很生气哦，那么他很骄傲，因为他觉得他是大将军，但是他去这个约旦河里洗澡，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身上就全部得洁净了。哇，他那个时候非常的感恩哦，他非常的感恩，所以呢，他就带着礼物要去见这个以利沙。那么去见以利沙要送礼，以利沙说这是神的事情哦，所以他不肯收他的礼物。但是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一个乃曼，他就跟以利沙说："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是有罪了。为他的罪是什么？他想起来，就是他的主人，就是他的组织，他的王啊，去庙里敬拜的时候，他说我的手在那个庙的地方，我的手沾了，我的手放在那里，我有罪了，我得罪神了。"请你赦免我啊！我觉得看了以后很感动，我就想要说，这个乃曼当他得到这个医治的时候呢，他想起他自己的罪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说，这个乃曼他当时他为什么得这个大麻风，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他得了大麻风得医治的时候，他什么想起他自己的罪，他认为他的手放在那个庙的地方，就是他犯罪得罪神。那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乃曼他不愿意跟这样子的事情能够沾边，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悔改。那可是基哈西是他的仆人，当时看到那些的礼物，哇，结果以利沙居然不收，哇，这个基哈西什么，他就觉得太可惜了，他因为贪。 财的关系，他就假冒了这个先知之名，要去拿这个要把这些礼物拿回来，所以怎么他就长了这个大麻风。后来呢，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啊，乌西亚王那个时候本来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王，但是怎么样呢？他后来擅自啊跑到圣殿里面去烧香，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就得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都得了都是大麻风。这乌西亚王真的是也蛮惨的，因为大麻风的关系啊，他怎么样，他的坟就是他的墓啊，坟墓还不能够跟其他的王葬在一起，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有大麻风。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基本上我们看见这些有大麻风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思想到有骄傲，有这个贪财，有擅自做决定，不尊重这个权柄，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大麻风里面字根里面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项事情的时候得了大麻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讲，我们也许在身体上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大麻风的例子，我们也看不不大多看见大麻风，但是求神让我们在灵里面不要有大麻风，就好像不要像这个米利安一样去毁谤神的仆人。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求神来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在言语上面，在态度上面，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毁谤，不要去咒骂，我们不要去议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受膏者，所以求神让我们不要在灵里面有这个大麻风就像米利安一样去议论。那我自己觉得大卫是很值得我们钦佩的。大卫当时扫罗要杀大卫，那扫罗要杀大卫，大卫一直逃啊，大卫有好几次的机会都可以杀扫罗，可是他都没有这样子做啊。有一次他为着割下了这个扫罗的衣襟，他还在那里觉得什么，心里觉得自责，心里觉得惭愧。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扫罗也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呢，我们看见大卫当时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岂能去杀害他呢？感谢赞美神。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提醒自己不随便的去批评论断神的受膏者，属神的人，属神的仆人。那我们看见这个大麻风，大麻风在立位记里面用了多少的篇幅来讲这个大麻风啊？我们看这个大麻风用了13章14章，用两个 chapter 来讲这一个大麻风，可见这个大麻风也是非常被看重的情况，要来得洁净。但是我们思想大麻风，我们也想到在新约里面，我们感谢主，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呢？OK， 这个是刚才这个图片，这个是乃曼在洗澡。那在新约里面这张图，我们看到大麻风的这些人，我们看主耶稣非常愿意医治有大麻风的人，医治有大麻风的人。那我们如果我们来思想，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我觉得这段经文也是我这一次特别看到这段经文也特别觉得很感动的。我们看见很多圣经上有很多的疾病，主耶稣也医治很多的病人，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这次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讲说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那个聋子听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什么，长大麻风的洁净。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非常 怜悯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捷径。那我们也思想到说，这个讲到这个长大麻风的时候，主耶稣在他好多次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医治大麻风的人。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跟主耶稣说，他要求耶稣来医治他。那么他说：“主肯，哈，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对他说什么？我肯，而且主耶稣不但肯医治他，大麻风是传染的疾病，耶稣还伸手摸他，然后跟他说什么？你要给祭司查看，你要献上礼物。我们看圣经里面也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所以我们刚刚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去求，远远的站着那里跟耶稣说，求耶稣来医治。那么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哎，好奇妙，他们一去给祭司查看，就得了医治了。但是什么？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谢恩，其他人都没有感恩。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说，主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后来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来抹耶稣。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大麻风虽然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是一个好像要 quarantine 要隔离的长大麻风人身上有异味长大麻风人还有口里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长大麻风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疾病，而且要与人隔绝可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爱长大麻风的人，也愿意肯医治他们。不但肯，我们看见耶稣也愿意伸手去触摸。我们看见长大麻风的人，是主耶稣也愿意来到他的家里面，来到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当然，我想那个时候是西门已经得医治了那可是耶稣愿意与什么？与这一个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接纳。接纳那么因此呢，不但接纳，而且要把我们让我们就好像再一次体会到利未记里面说的话语，神说：“你们遵行我的律例，我的典章，我就让你们活了，就让你们活了。”所以主不是要让我们死，主乃是愿意让我们活了。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心意去行，我们就活了。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到圣经上讲到的。漏症呢，其实在利未记第十五章里面也讲了很多漏症的情况。好，那基本上这个漏症呢，我在讲义上里面也提到，是因为持续的不漏症的人原文里面就是指他们的身体里面所流出来的物大部分也都是从生殖器里面所流出来的。那么从神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个就是不洁净。所以讲到漏症的时候，不管你是坐的，你是坐的位置，你的床，你的床垫所有跟你有沾到边的都叫做不洁净，都叫做不洁净。对男人来讲男人来讲，有的晚上会有梦遗那我们也想到说，在旧约里面也曾经有这个犹大的那个儿子那什么样呢？特别遗精在地这个都是什么？也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看见有梦遗，那女人呢，在有经期、有月经病的比方说血漏的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漏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所有什么样有沾到边的都为不洁净但是有漏症的人，也不是永远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也是什么样可以被医治的，也是可以被洁净的，也是被洁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里面，虽然都有这些不洁净的状况情况，但是呢，你摸到你也沾染了不洁，但是怎么样呢？神都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的方法，让你可以得洁净，让你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患漏症的人呢，如果长期的 持续的不洁净，也就成为了一个罪。那么因此当他康复以后，就要到神的面前去献赎罪祭。那么圣经上就说，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就是神对不洁净的看法和处理的原则啊，就在利未记里面所提到。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再一次思想到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妇人呢，当时她已经患血漏12年了，是不洁净，而且长期不洁净，她也被隔绝起来。那么她也是怎么样，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自卑啊，血都漏了，钱也没有了啊，与家人的关系也没有办法了，那么非常的孤单。但是这个女人她就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感谢主。当她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的时候，你想想看，她是带着多大的一个危险，别人知道她是血漏病，她是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碰到她或者是知道她在那其中的别人会很不舒服的耶。因为是什么，这是称为不洁净，而且在旧约里面也觉得也知道这是这是需要隔离的。但是感谢主哈，这一个不洁净的这个血漏的妇人，当他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上次我也提到过，耶稣衣裳的坠子也表明了什么？耶稣衣裳的坠子，我们看见耶稣衣裳的坠子里面啊，上次我提到这个坠子里面是什么？代表了神的话语，也代表了神的名啊。神的话语613条的诫命啊，神的名雅味哈。所以他抓住这衣裳坠子的时候，表明出来怎么样呢？他愿意哈。认定神是他的神，认定上帝的话语，凭着信心摸衣裳坠子的时候，他就洁净了，他就得洁净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再一次说，神的话不是要我们死，神的话乃是要我们可以活过来。好，那最后我想很快的提到，好，那在利未记18章到20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在利未记18章里面特别就讲到什么性与婚姻哈。那我们就看见说乱伦啦、逆性啦哈，还有呢跟别人的妻子有染哈，其实这也是在十诫里面也提到的，你不能什么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房子。那么还有呢，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其他的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他们会把什么儿女献给摩洛，献给这些假神，那么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神非常注重圣洁，注重我们的婚姻，这个性这一个部分神是非常注重的，这个本来是美好的，神不愿意我们在性的跟婚姻的上面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乱伦、逆性、禁淫、人妻。哎呀，不过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美国今年我们在这个为这个大选啦、祷告啦，我们有很多的议题里面，我们这个看到都是就是看到，如果我们美国离弃了神的法则，这些事情都是不洁的，都是犯罪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神不愿意我们落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以前、现在、以后，神都不愿意我们在社会道德的行为上面脱离他的律例，脱离他的律法。所以我真的觉得说现在看到美国就是乱伦、逆性、禁淫、人妻，我们看到那个拜登儿子的事情，我们真的看到这些事情真的就让我们非常的忧心。那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当我们在这里忧心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让怎么讲，就是说这些事情 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发生的哈，这不能说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有的时候你没有，现在大家又在 quarantine 在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要说，感谢神，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有祷告的恩典，我们有祷告的能力。哈，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要祷告，就让。真的是在祷告里面，你相信吗？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在祷告当中，好，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空气的改变。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的社会的道德，啊，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有望了，我们就要活了。所以美国能够活，美国今天如果能够站在神的真理上面，哈，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望了。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特别非常有感触，在读利未记讲到这一个，特别在今天讲到洁净不洁净，讲到。可吃不可吃，讲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时候，我要真的要说，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哈。神的心意绝对不希望我们在婚姻上面哈违背了他，所以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神也愿意什么？我们回转，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不只是在性跟婚姻上面，神有这样子的一些教导，有告诉我们，好，那个有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不要有这个乱骨肉之亲，不要露他的下体，哈。那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所去的这个地方，哈，有人行了这些淫乱的事，有人不合神的心意，哈，那这一块，不只是人，这块地图也都什么，也都被沾污了，也都被沾污。像当年的索多玛、俄罗拉，哈，俄摩拉，那个地就被沾，玷污了，地也被玷污了。所以在利未记18章也很，他就说哈，你们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行什么行这些事情哈。那么神必会追讨那地的罪孽哈，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说什么地哈。被污染了，但是呢，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地也可以吐出它的居民哈。那不要让这个地土被沾污了。所以我觉得祷告很重要哦，去做祷告的行径很重要，你去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比方说旅行的时候哈，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去旅行，我们去一个比方我们住旅馆哈，我今天也要特别讲，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一个地方去旅行，我们去住旅馆的时候哈，你不知道之前有哪些人在那边住过，你不知道哪一些人在那边有没有一些不洁不好的事情在那个房间里，在那块地图上面有哈。所以我自己通常呢，我出外旅行的时候，我身上一定会带一瓶橄榄油哈。那到了住到旅馆里面，先抹油祷告一次哈，不要让这些沾污了这些东西，不要被沾染哈，可以先做祷告。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比方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或者什么地方哈，那如果这个地方是你真的知道这是不洁净的，这是是有黑暗权势的哈，你这什么？你可以可以两种选择，第一个你就不要去嘛哈。比方我们现在去旅游，很多地方都是带你去看什么古墓啊，以前的什么古迹呀，什么地方那或者以前的神庙啦。比方你去很多的地方，什么什么女神的那种庙宇啊哈。那去参观什么清真寺啊，这些虽然都可能都是古迹，但是基本上我自己哈，这种地方我是不去的，因为我就想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乃曼哈，那个手搭在那里都什么都知道这是不洁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不去参观的这些地方，我是不去，我站在外面哈。那么 另外呢，就是那个，所以这你可以选择你不要进去，你不要，除非是什么事，除非是做祷告行径哈。如果做祷告行径，我不想去我也去，为什么？因为我盼望透过祷告关系，我们可以捆锁那一个黑暗的权势哈。那我想我有几次都有分享过，曾经我们也是在去过华盛顿 DC 哈去在白宫附近，去在华盛顿 DC 这些地方哈，名胜古迹哈，我们也去做过祷告的行径。那么几年，很多年前我们去做祷告行径的时候，别人就跟我们说那边有一个喇嘛庙所盖的一个 garden，他就是要用那个 garden 跟那个White House 的那个白宫的 garden 哈，好像来对抗这样子，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去那个地方做祷告。那我今天很快提到，我们在那个地方一个礼拜做祷告哈，每一天都有去祷告。那么后来我们祷告回来以后，大概半年之后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就收到那个代祷的团体给我们的一封信，他那封信上就说，我不知道你们上次去祷告的时候，你们到底做了哪一些的祷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哈，就是你们去，那个时候，那个本来他们在4月份的时候有喇嘛教的人哈，有喇嘛就是达赖喇嘛要在Washington DC 有一个法会，但是呢，他说后来呢这个法会就被 cancel 了，就被取消了，所以呢那些代祷团体就跟我们说，一定是你们的祷告大有功效哈，现在这个法会办不成了。哇，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主哈，我们可以看见祷告什么可以按黑暗的权势能够stop 住。那么当然呢，最近因为这个大选的情况，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行法术的人哈，也在白宫那边哈，他们也想用法术要来破坏这个美国。弟兄姊妹，我要再次说，还是祷告。我们如果祷，我们我我们迫切的祷告，我相信神要来。仍然要来保守这一个国家，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社会道德这个规范，不但刚才我们讲到性与婚姻的一些的状况哈，还有我们也看见说神也愿意我们有一个社会的次序，好，社会的次序。所以在这个社会的次序里面，神有很多的诫命我们就稍微提几个，比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不可割尽田角，表明了我们要去顾念穷人跟寄居的，我们不要彼此说谎欺骗。哈，我们要在这个社会的秩序里面也特别也提到说，不可以有双重的标准。哈，不要有双重的标准，要有公道，要有公平。哈。要谨守遵行神的法则，不要有双重的标准。所以我们也可以为这个媒体来祷告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好，那在圣经上这里也提到社会秩序里面，不要有关照用法术，不可以辱没儿女等等。好，那么我想在这一些神的教条里面，今天我们很可能会很注重到说这些不洁，我们就是好像跟他画一个界限啊。那我觉得我们要祷告，求神让这一些人也不要落在那个死亡的里面。我们要祷告，让这些人有被救赎的机会，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立位记里面也特别跟我们讲到，在这些社会的规范里面，特别就讲到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那么，因此在立位记19章里面18节，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们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哈，立位记19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哈，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怎么样？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 不但要爱神，也要爱人，可以爱人如己。我仍然相信爱是一个最宝贵最大的一个恩典，可以使一个人从罪恶里面可以被转回过来。其实我最近知道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人，那认识有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同性恋者哈，那么但是因着有人对他付出了许多的爱，就这个人被转回过来，他从同性恋成为一个结婚的人，不但结婚马上他就要成为一个爸爸了。那前一个礼拜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他被改变了。以前看到他完全整个人是一个同性恋的样子，但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位基督徒对他有很多的爱，他在那里哭着说，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整个的个性被改变，他整个的人的形象被改变，今天他要成为一个爸爸。所以我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神的里面，神的话语不是要我们去定别人的罪，神的话语要让我们活过来，神的话语要让我们像利未记这里说到，我们要行一条神的道路，神让我们的神的话语让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道，让我们真的是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好，我们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所说的所分享的实在有限，但是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激励我们。主，当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有这么多不洁净的，有这么多不合你心意的条例习俗风俗，主，你要让我们要离开埃及，也让我们不要按照迦南人所做的去做。主啊，主，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给我们有你的准则，有你的法规，主，让我们敬畏你，遵行你的话语，主，我们就可以不落在这个世俗的道路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主，你今天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